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上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今朝同大家分享讲嘅系
谈顺服的生活，
讲顺服嘅生活。
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哋请睇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
五章二十节同埋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在这里是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
呢度系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
这个时候的以弗所教会是在各方面的表现不错。
这个时候以弗所教会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
保罗写以弗所书，他重要的 主旨是什么呢？
保罗写以弗所书重要的主旨是什么呢？
是要建立一个荣美的教会，
是要建立一个荣美的教会。
那在这当中他特别谈到这件事，
在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件事。
他说我们凡事应当要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神。
他说凡事我们要奉主的名经常感谢神，
然后要存敬畏神的心，
然后要存敬畏神的心，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讲得很清楚，
要我们建立一个教会的生活，就是彼此顺服的生活。
我们建立教会的生活就是彼此顺服的生活。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所谓的智慧人，
我们现在见不到所谓的智慧人，
完全人，
或者是完全人，
很难看到，
很难会见得到。
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
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
更多的迷惑，
有更加多的迷惑。
我们常常判断是用自己的社会经验，
我们判断事情用自己社会的经验，
圣经不熟，
圣经不熟，
所以看不到圣经说的智慧人，
所以见不到圣经所讲的智慧人，
看不到圣经说的完全人，
也都见不到圣经所讲的完全人。
圣经讲了很多我们需要建立的基督徒的生活，
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基督徒应该建立的基督徒生活。
这里这样说，
这里这样说，
要奉主的名常感谢神，
要奉主的名经常感谢神。
这个很简单告诉我们，就是一种祷告的生活了。
这里很简单告诉你知道一个
祷告的生活，我们常常奉主名感谢神就在祷告里面了。
我们经常奉主的名感谢神在祈
祷里面，然后又要存敬畏神的心，
然后又要存敬畏神的心。
在这个两个基础上面，
在这两个基础上面，
你才能够建立顺服的生活，
你才能够建立顺服的生活。
这一段经文，
所以这段的经文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很清楚告诉你知基督徒的生活
要注意几件事，
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要奉主的名来行事。
第一件是要奉主的名行事，
也就是要我们大小事情要祷告了，
就叫你大小事情都要祷告。
并不是说你奉主的名我责备你，不能这样讲
不是说奉主的名我责备你，不对的。
有的人吵架，
有些人嗌交，
然后彼此都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叫你闭嘴，
大家都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叫你收口。
怎么可以说动不动乱用主的名呢？
怎可以乱咁用，动不动用主
的名呢？我们凡事奉主的名行事没有错，
我们凡事奉主的名行事没错，
但是你不能奉主的名去欺负别人，
但你不可以奉主的名去吓人，
骂人，
或者骂人。
所以这一点要弄清楚啊！
所以这点要搞清楚。
第二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注意的是什么？
第二个基督徒的生活
要常常过一个感恩主的生活了。
要成经常过一个感恩主的生活。
你每一件事情，
你每一件事情，
如果都珍惜，这是主耶稣的赏赐。
如果你都珍惜这个是主耶稣的赏赐，
你就会感恩主了。
你就会感恩主了。
第三个，
第三个，
要注意哪一种生活呢？
要注意哪一种生活呢？
存敬畏神的心，
就存敬畏神的心。
这三个基督徒的生活，
第三个基督徒的生活，
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顺服的生活。
他所变出来的就是一种顺服
的生活。我们再说一
次，我们再讲多一次，
这三种生活，
这三种的生活。第一个，
凡事奉主的名行事，
凡事奉主的名行事，
就是祷告求问神咯，
就是祷告求问神。第二个，
要过一个感恩主的生活，
要过一个感恩主的生活。
第三个，
第三个，
要存敬畏神的心，
要存敬畏神的心。
我们如果在生活里面，
与我哋喺生活入边，
能够注意这三种的内容啊，
如果能够注意呢三种嘅内容，
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顺服的生活啦。
你所表现出嚟嘅就系一种顺服嘅生活。
所以顺服其实它是包含在敬畏神的动作里面。
所以顺服其实系包含喺敬畏神嘅动作入边。
你说你顺服神，
你话你顺服神，
但你不照圣经道理走，
但你唔照圣经道理行，
你不是敬畏神啊，
你并唔系敬畏神，
所以他的结果你不是顺服，过一个顺服的生活，
所以结果你唔系过一个顺服嘅生活，
可见顺服的生活，
是可见顺服嘅生活，
在圣经里面除了很强调，
喺圣经入边除咗好强调，
而且显出它的重要性，
仲显出佢嘅重要性，
这是一种见证的生活，
呢一种系见证嘅生活，
是你我大家不能少的生活。
是你我大家不可以少的生活。
那么首先就来谈谈这个顺服。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顺服。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信仰课题。
是一个很古老的信仰课题。
它从什么地方圣经 才很清楚地来教导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
从哪个地方开始圣经说要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呢？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十九章的第五节，
十九章第五节，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节，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在这里，神在西乃山之约，
神在这里在西乃山之约，
特别这样来应许吩咐他的百姓说，
特别这样吩咐他的百姓，这么应许
吩咐应许他的百姓说，
吩咐应许他的百姓这样说，
他说你们如果实在听我的话，
说如果你们实在听我的说话，
实在遵守我的约，
实在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间做属神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间做属神的子民，
因为全地世界都是神的，
因为全地世界都是属神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这个
我们注意几个字眼，
我们注意几个字眼，
这个经文里头
在这个经
文里面特别讲到要听从，
特别讲到要听从，
要遵守，
要遵守，
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
听从神的说话，遵守神的约，
所以这个很直接就告诉所有以色列百姓，
所以这个很直接就告诉所有以色列百姓，
这是一个神首先直接提出要求的顺服的课程，
是神首先提出一个顺服的课程，
也是神的百姓应该有的特色，
也都是神的百姓应该有的特色，
而且这是在西乃山下所定定的一个规条，
而且这个是在西乃山下所定定的规条，
神所吩咐所看重的规条，
神所吩咐所看重的规条，
我们就确实的来遵行就好了，
我们就确实来到遵行就好了，
我们要看自己跟神的关系，
我们要看自己跟神的关系，
我们不要看哎呦那个人没有来聚会我也可以不来，
我们不要看那个人不来聚会我们可以
不来，哎呀那个人没有遵守神的话来做事，
那个人没有遵守神的话
做事，我也可以不遵守，
我也可以不遵守，
你是因着那个人而来到这世界吗？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
你是因着那个人而生活的吗？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人而生活的？
不是啊，
不是的，
你是因为神的缘故啊，
你是因为神的缘故，
我们曾经都在神的面前奉主的名接受赦罪的洗礼了，
我都在神的面前曾经奉主的名接受
洗礼，所以我们所有的依据，
所以我们
还是遵照神的话，
来遵守神的
话，我们是因着神的缘故，
我们是因为神的
缘故要来做好得救的功夫，
来做好得救的功夫，
而每一天要做好得救的功夫在乎的就是顺服的生活，
而每天要做好得救的功夫在乎的就是顺服的
生活，所以从西乃之约，
所以从西乃之约
我们看到神颁布了这样的一个规条的时候，
我们见到神颁布了这样规条的时候，
所以这个顺服的课程就这样一直流传，
这个顺服的课程就一直流传，
从旧约传到新约，
由旧约去到新约，
从新约再到我们这个末后的世代的人，
就从新约去到我们今天末后的世代，
这个课程一直没有断，
一个课程一直
你活着的一天你就是要做，
你活着的一天你就要做了，
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种要求，
这个是神对他百姓的一种要求，
但我们从这个神创造人类以来，
但见到神创造人类以来，
人对顺服的这种道理，
人对顺服的这种道理
常常表现不好，
经常都表现得不好，
常常力不从心，
经常都力不从心，
所以就成为悖逆之子，
所以就成为悖逆之子。
我们在上古时代也可以看，
我们在上古时代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第六章，
我们请看创世纪第六章，
创世纪的第六章，
创世纪的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看一节到三节，
六章一到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六章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在这里啊，
在这里
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这件事，
我们见到圣经记载这件事，
这件事蛮严重，
这件事很严重，
所以圣经才记载下来，
所以圣经才要记载下来。
他这里说，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
又讲到当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
人就一直繁衍很多咯，
人就一直繁衍很多，
但是神在众人中间有特别拣选的族类，
但神在人类中间有特别拣选的族类，
他只承认亚当下来，后来那个赛特的后代，
他只是承认亚当后来下来赛特的后裔，
神要这么样认定你也没办法，
神要这样去认定你都没办法，
其他的就成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了，
其他就成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了。
那第二节，
第二节
这里讲神的儿子们，
又讲到神的儿子们，
有的人认为这是指天使，
有些人认为这个是指着天使，
不，这是错误的，
不，这个是错误的。
神的儿子们，
神的儿
子们，就是讲着前面那个家谱啊，
就是讲到前面的家谱，
这些神认定的这些家族后裔，
就是神所认定的这些家族
的后裔，亚当的后裔，
亚当的后裔，
也就是赛特的后裔，
就是赛特的后裔，
神认定的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神所认定的是这个家族，
那些才是神的儿子们，
那些才是神的儿子们。
这里看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又讲到他们见到人的女子美
貌，也就是讲不是神所认定的那个应许的后裔，
就是不是神所认定的那些后裔，
随意挑选起来为妻，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第三节，
神就说，
神就说，
人既然做事属血气，
人既然做事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
我的灵就不住在他里面。
这件事情圣经这样讲，
一件事情圣经这
样讲，我们没有理由去反驳他，
我们没有理由去反驳他，
而是要看我们顺服不顺服，
是要看我们顺不顺服。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所以从这里我们见到，
上古时代的神的后裔不顺服神呢，
上古时代神的后裔不顺服神，
所以以西结书讲得更严重，
所以以西结书讲得
更加严重，称这些神的百姓不守神的道理叫什么呢，
叫一些不守神道理的百姓叫什么呢，
就叫做悖逆之子，
就叫悖逆之子。
神把以色列百姓特选为他的选民，
神将以色列百姓特选为他的子民，
但是到后来他自己称呼他的百姓叫悖逆之子，作恶的人，
但后来他称呼他的百姓为悖逆之子，作恶的人，
原因就是不顺服了，
原因就是不顺服，
不遵守神的话，
不遵守神的话，
不遵守神的约，
不遵守神的约，
才变成这样的，
才变成这样的。
其实这个课程啊，
其实这个课程
讲起来简单，
讲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从人类的始祖第一个家庭就开始了，
从人类的始祖第一个家庭就开始
了，神吩咐只有一个命令，
神吩咐只有一个命令，
到了西乃山颁布很多，
去到西乃山就颁布很多，
因为人类的繁衍他的后裔很多都不顺服的，
因为人类的繁衍他的后裔很多都不顺服，
神的诫命就更多了，
所以神的诫命就更多。
那当时在伊甸园只有一条，
当时在伊甸园只有一条，
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神这条命令啊是要他们顺服神，
神一条命令是要他们顺服，
神给他们自由，
神给他们
自由，但是看他能不能遵行，
看他们能不能够遵行，
只有这么一条，
只有一条而已。
结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无法顺服神，
结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无法顺服，
没有办法胜过情欲和软弱，
无法胜过情欲和软弱，
所以就成为堕落的人生，
这就成为堕落的人生，
显出罪的本质来了，
显出罪的本质来了，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今生的骄傲。
当蛇对夏娃说，
当蛇对夏娃
说，你吃了就跟神一样聪明，
你吃过之后就同神一样聪明，
你吃了就不一定死，
你吃完之后不一定死的。
那就笑啊，看那个果子非常的漂亮，很令人悦目想吃啊。
啊，好啊，睇到个果子好靓，能够悦目想食，
显出罪的本质。人类就从这三个本质进去犯罪了，
所以就显出罪的本质，人就从这三个本质进
去。所以有人研究创世纪第三章，
所以人研究创世纪第三章，
就称作堕落神学了，
就叫堕落神学。
人的堕落犯罪，从那边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探讨。
人的堕落犯罪从那里
人罪的本质，从人类被造就这样开始了。
人罪的本质从人类被造
那是因为原因不顺服神的命令，
原因就因为不顺服神的命令。
那从神的刑罚来看，
从神的刑罚来看，
对蛇来讲，
对蛇来讲，
你一生就要用肚子来爬行，
你一生就用肚来爬行，
吃土
要吃土。
对女人来讲，
对女人来讲，
要受男人的管辖，
要受男人的管辖，
你生产要痛苦，
你生产的时候，
对男人的刑罚来讲，
对男人的刑罚来讲，
你必须要虎口汗流满面，
你要虎口就要汗流满面。
所以我们从看到神对这个不顺服的人的刑罚，
所以见到神对不顺服人的惩罚，
是让人遭受苦难，
是让人遭受苦难。
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开始，
所以从人类第一个家庭开始，
得到一个最大的结论，
得到一个最大的结论，
就是人根本就没有顺服神，
就是人根本就没有顺服神。
这是很悲哀的，
这个是很悲哀的，
因为不顺服，
因为不顺服，
离开伊甸园，
离开咗伊甸园，
离开神的恩典眷顾，
离开咗神嘅恩典眷顾，
然后过苦难的人生，
过苦难嘅人生。
第二代就发生事情啦，
第二代就发生咗事情，
哥哥杀害弟弟，
哥哥杀害细佬。
第二代就发生家庭嘅凶杀案，
第二代就发生家庭嘅凶杀案。
所以一个不顺服的人，
所以一个唔顺服
家庭很多愁苦，
家庭入边有好多受苦，
很多灾难，
有好多灾难。
你不顺服你自己受苦，
你不顺服你自己受苦，
你可能会影响你的家，
你可能会影响你家，
影响你的事，
影响你的事，
因为你不顺服，
因为你不顺服。
所以人类从此就过一个苦难的生活，
所以人类从这里就过苦难的生活。
其实每一个人在神面前，
其实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没有任何特权，
没有任何的特权。
神的道理颁布是给任何一个人的，
神的道理颁布是给任何一个人，
你一定要去遵守顺服，
你一定要去遵守顺服。
我们就拿在以色列来讲最尊贵的身份，
他就拿以色列来讲最尊贵的身份，
先知，
就是先知。
先知不顺服也受罚，
先知不顺服都会受罚。
最有名的就是约拿先知了，
最出名的就是约拿先知，
他不顺服神的差遣，
他不顺服神的差遣。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请看约拿书第一章，
我们先看约拿书第一章，
在旧约1083页，
在旧约圣经1083页，
第一章的一节到三节，
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至到第三节，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约拿，
在这里我们见到先知约拿，
神的话临到他，
神的说话临到他，
然后给他一个使命，
给他一个使命，
要起来往尼尼微城去，
要起来往尼尼微城去，
要向城中的百姓来呼喊宣告，
要往城中的百姓呼喊，
因为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啊、
因为这些尼尼微城的人，
从王到仆婢、啊、
从王到仆婢，
他们的恶达到神面前，
他们的恶都达到神的面前。
那神差先知要去传警告、哦、
神差遣先知要去传警告，
你们不悔改、啊、神就要毁灭你们、啊、
你们不悔改的话，神就要毁灭你们。
这是先知应该顺服神的命令 做的差遣，
是先知应该顺服神的命令差遣。
但是先知他违背了，
但是先知他违背了，
他空有一个先知的名分，
空有一个先知的名分，
大家百姓都尊重他，
大家所有百姓尊重他，
但是他却没有对他的使命工作尽本分，
但他却是没有对他的使命工作
尽本分。神需要他差遣他的时候，
神需要他差遣他的时候，
他起来逃命，
他起来逃命。
这里说他是，
又说他是，
这个他是是现在西班牙的地方，
他是就是现在西班牙的地方，
从神应许居住的地方逃到外国的地方，
从神应许居住的地方逃往外国。
这里说他故意躲避神，
又说到他故意躲避神，
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逃避，
他以为他这样做就可以躲避。
先知违背神的命令，
先知违背了神的命令，
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
管你是身份尊贵，
彼得你是身份尊贵，
你不顺服神，神也追，
你不信服神，神也都会追，
神紧紧的追，
神紧紧的追随，
用风浪追他，
用风浪追他，
用这个抽签追他，
就用抽签来追他，
然后又丢到大海，
也都将他丢到大海，
最后被大鱼给吃了，
最后被大鱼吃了。
神用四个动作紧紧的追着他，
神用四个动作紧紧的追着
他，看你逃到天涯海角，
看你走到去天涯海角。
你这个不顺服的先知，
你这个不顺服的
先知，虽然我拣选你，
虽然我
拣选你，虽然我高立你，
虽然我高立
你，
你
不顺服，
你不顺服，
我就得追你，
我就要追你，
紧紧的跟从你，
紧紧的跟从你，
一直到你悔改为止，
一直到你悔改为止。
最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最后我们见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他经过第二章的悔改，
他经过第二章的
悔改，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他就开始传警告，
他就开始传告，
走了三天就到尼尼微城，
走了三天就到尼尼
微城，一传
警告一传警告，
原来工作很简单，
原来工作很简单，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难，
没他想住那么难，
整个城600,000人都悔改啊，
整个城600,000人都悔改了，
神就不毁灭了，
神就不毁灭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见到，
你在哪里不顺服神，
你在哪里不顺服
神，
神
就在哪里追你，
神就在哪里追你，
你越不悔改，
你越不悔改，
神就越击打你，
神就越击打你，
甚至苦害你，
甚至苦害你，
甚至让愁苦加增，
甚至乎令苦难加增。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逃避了神的面啊，
所以我们没法逃避神的面。
所以每次读到诗篇139篇啊，
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诗篇139篇，
哇，那个感觉很好，
个感觉都很好。
他说啊，神啊，我怎么能够逃避你的面呢？
他说神啊，我怎可以逃避你的面
呢？我怎么能够逃避你的灵呢？
我怎可以逃避你的灵呢？
你想想看，
你想想，
每天睡觉前祷告，
每日睡觉之前
祷告完，你就躺着，
祈完祷之后就瞓喺度啦。
如果你看远一点，
如果你睇远少少，
你看的不是天家里的天花板，
你睇嘅唔系天屋企天花板，
天花板在上去的那个天空上面的那位主，
你睇嘅系天花板上面天空嘅嗰位主。
哇，主啊，我刚才祷告，
主啊，我刚才祷告，
你都知道我的一切，
你都知道我嘅一切。
我今天讲了什么话？
我今日讲咗啲咩说话？
我做了什么事？
我做过啲咩事？
我的心怎么样？
我的心系点样？
神看得很清楚的，
神都是看得很清楚。
那这里说我躲避不了神的灵，
你说到我躲避不了神的灵。
当你祷告的时候，
当你祈祷的时候，
你奉主的名祷告，
你奉主的名，
圣灵在监察你啊，
圣灵在监察，
在你的心里监察，
在你的心里监察。
你躲避得了神的灵吗？
你躲避到神的灵吗？
根本躲不了，
你躲避，
你活着的一天，
你活着的一天，
你眼睛打开，
你眼睛
打开，你到哪里神的灵就跟到哪里，
你去到哪里神的灵就跟到去哪里。
所以真的逃避不了神，
所以真
的
逃避不了神。
那里说诗篇
139篇，诗篇139篇，
我就算长翅膀飞到太空的太空，你也在那里。
就算我有翅膀飞去太空的太空，你都在那里。
我就算跑到海底的深渊的深渊，你也在那里。
就算我去到海底深渊的深渊，
我到天边的极处，你也在那里。
我在天边的极处，你都在那里。
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神？
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神？
你坐飞机飞来飞去，你还是神在那里、啊、
你坐飞机飞来飞去，神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真的逃避不了神，
所以你真的逃避不了神。
启示录那里这样说，
所以启示录那里
当神愤怒的日子，
当神愤怒的日子，
有谁可以站在他的面前？
有边个可以企喺佢面前？
想一想，
所以我们想想，
真的我们要学会顺服、啊、
我们要学会顺服。
有时候每一个家里人的信仰不同、啊、
有时候每一个家的人，
有的人有信心他就顺服神的道理，
有些人有信心就可以顺服神的道理、
该做的事他会去做好，
应该做的事他会做，
该守的道理会做好，
要守的道理他会做好。
这个是有信心顺服的人、哦、
这个是有信心顺服
的人。但是有的人就没有信心，
但有些人就没有信
心，家里人有的软弱，
家人里面有人软弱、
我不聚会了，
我不去聚会了。
聚会干什么？
聚会做什么呢？
坐在那边呆呆的一个小时，
坐喺嗰度傻下咁样一个钟啦。
有的人就得到造就感动啊，
有啲人得到造就同埋感动。
你聚会干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你聚会做乜嘢系你自己嘅事情。
是你自己不谦卑啊，
系你自己唔
不认真学啊，
唔认真
去，不努力到神面前来啊，
唔努力去到神嘅
面前。你要怪谁啊？
你要怪得边个咧？
其实你先心里不谦卑不顺服、
啊。其实系你自己心入边唔谦卑唔顺服。
啊，如果你觉得谦卑。
如果你觉得
你愿意追求，
你愿意追求顺服，
你自然得到的就不同了。
你自然得到的是不一样，
你在灵里面的感受就不同了。
你灵入边的感受就不一样，
哪怕是一句话，
哪怕只
因为那一句话而让我们重新得力。
而嗰句说话令我哋重新得力，
那一句神的话，
嗰句神
让我们得到造就，
令我哋得到造就。
那一句神的话，
嗰句神嘅说话，
亲自在我们心里动工，
亲自喺我哋心入边动工，
让我们得到坚固，
令我哋得到坚固。
常常有很多人遇到问题，
经常有好多人遇到困难，
就会思想神的话，
就思想神的
话，就因为那句话，
就因为嗰句
说话，愿意深深的顺服，
佢愿意深深嘅顺服，
结果就让他体会到见证，
所以就让佢体会到见证。
我们有时候因为没有受到考验，
有时候因为我哋冇受到考验，
所以我们不知道那种信心的。里头顺服的重要性，
我哋唔知道信心里头顺服嘅重要性。
当我们有受到考验，
当我哋有受到考验，
就会发现那种顺服的见证真的是不错的。
我就会发现到嗰种顺服嘅见证系唔错噶。
以撒他非常顺服，
以撒佢非常嘅顺服，
他用他的顺服得到了一个蒙福的人生。
佢用佢嘅顺服得到一个蒙福嘅人生。
当埃及闹饥荒，
当埃及闹饥荒，
他也选择想要下到。这个迦南地闹饥荒的时候，
当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
他也选择想要下去埃及避难，
他都选择想落埃及避难。
他会这样想，
他会咁样，
乃是因为他的爸爸亚伯拉罕，
因为他的爸爸亚伯拉罕，
迦南地闹饥荒，
迦南地有饥荒，
下到埃及避这个问题，
去落到埃及避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觉得我应该也是这样做，
所以觉得我都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神出面说话，
但神出面的讲嘢，
你不要下埃及，
你不要落埃及。
其实下埃及也非常危险，
其实落埃及是非常危险，
因为他的妈妈差一点被被为了避难、啊、差一点点被侮辱，
因为他的妈妈为了避难差点就被侮辱，
因为那个亚伯拉罕当时软弱，
因为亚伯拉罕当时
哦，这个他的太太很漂亮，
他的太太却好靓。
圣经说漂亮就是漂亮，
圣经话靓就系靓嘅。
我们还没有资格被写在圣经说漂亮，没有我们的名字。
我哋仲未有资格喺圣经入面被话系靓嘅。
所以不要在那边自作什么多情啊！
所以唔好喺嗰度自作多情。
圣经说你这个人非常有钱，你真的是很有钱的。
圣经话呢、这个人好有钱，你真系好有钱。
我们的名字没有在圣经被讲，我非常有钱。
我哋嘅名字冇喺圣经边讲到有钱。
你不要认为你是世界最有钱的，
所以你唔好觉得你系世界最有钱嘅。
你也不要说你是最有智慧的，
你都唔好话系最有智慧嘅。
圣经没有把你的名字写下去，你最有智慧。
圣经冇将你嘅名话系最有智慧。
撒拉真的漂亮，
撒拉真系靓嘅。
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
他就跟他讲，
他就同佢讲啦。
如果有人说你是不是我的太太，
人话你系咪我嘅太太咧？
那你要跟他们讲哦，
你要同佢哋讲，
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啊，
你系我妹妹好啦。
哇、哦，真的很快，
啊、真系好曳，
所以这个丈夫真的不行，
呢、这个丈夫真系唔得。
当时亚伯拉罕还不完全，
嗰时候亚伯拉罕仲未完全，
所以那个人家问啦、啊，这个是不是他太太啊？
人哋问呢个系咪你太太啊？
不是啊，是亚伯拉罕的妹妹啊。
佢话唔系啦，呢、这个系亚伯拉罕妹妹。
国王以为有机会啊，
所以国王以为有机会。
神出面阻挡咧，
系神出嚟出面阻挡。
为了避迦南地的饥荒，
为咗避迦南地嘅饥荒，
避到埃及，
去到埃及
也是有迷惑困扰，
亦都有迷惑困扰。
一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对夫妻。
谂到呢度，我就谂起一对嘅夫妻。
跟我到那个乌来观光区啊，那边有五个部落做开拓步道。
去到乌来个地方有五个部落要做开拓。
如果去台北市，记得要去乌来观光区，那个地方也不错，有温泉。
啊，如果你去台北观光嘅话，记住去乌来嗰度有温泉。
嗯，很特别啊。
哦，好特别。
那我在那边忙着开拓步道，忘记玩啦。
喺嗰边忙住开拓完咗之后，
所以我在那边开了开拓步道两年啦。
喺嗰度开拓步道两年。
啊，真的忘记去玩。
真係唔記得咗去玩。等
到掉離開才想，哎呀，我還沒有玩這裡的地方啊！
啊，離開咗先知啊，原來冇得玩。
我要講是一對夫妻啊，
要講係一對夫妻。
他們上班，
佢哋都翻工。
結果有一天說要跟我去開拓布道，
係一次話佢要同我去開拓布道。
我覺得很高興，
我覺得好開心。
年輕的一對夫妻能夠一起來服侍主很好，
年輕嘅夫妻能夠一齊服侍主好好，
這種難得哦，
呢種好難得。
很多人結婚啊，教會很少看到。
有啲人結咗婚，教會就好少見到佢啦。
所以。这样不太好，
所以咁样系唔好嘅。
怎么结婚要共同跑天国路，结果看不见？
结婚系要共同跑天国路，结果系见唔到嘅。
这个不太合乎原来的祝福。
呢个系唔系太合乎原来嘅祝福？
那这一对夫妻啊，
一对夫妻，
我们吃晚餐的时候，
食晚餐嘅时候，
那个弟兄很瘦，
个弟兄好瘦，
但是很会吃，
但好识食，
健康没有关系，
健康冇关系。
但是他吃了一碗，
佢食一碗，
再叫第二碗，
再叫第二碗，
第三碗想吃啊，
第三碗想食。
他就说对不起，这个人要一碗饭
啊，不好意思，这个人要一碗饭。
他讲这个人是讲他太太，
他讲这个人是讲他太太。
那这个饭来的时候啊，
结果饭来
的时候，人家给他的太太，
人家给他太太，
他说我不吃啊，我就是一碗就很饱了。
他说我不吃了，一碗就够了。
那个先生抢过来，我吃啊，
我先生拿回来我吃了。
我在旁边就说你这个人有点不太一样啊。
我在隔壁就说你这个人，
你想吃就吃啊，
你想吃就吃
啊。为什么你多吃第三碗你就说是太太想吃的？
为什么你想第三碗就说太太吃的呢？
结果他怎么跟我说？
结果他怎么
说呢？哎呀，不好意思啊，人家顶多吃两碗，我吃三碗呢。
不好意思的嘛，你最多吃两碗，我吃三碗。
但我要说用太太的名义啦，
所以用太太的名义。
你这样不对哦。
你这样不对，
你这样做有点像那个不完全的亚伯拉罕。
你这样有点像个不完全的亚伯拉罕。
好，传道是我以后不这
样。传道啱的，我以后不做。
太太在旁边说，
如果太太
我先生常常这样，
我丈夫经常都是这样的。
我如果不是瞎了眼嫁他，我只好认了他这样讲。
不是盲了眼嫁了给他，
这个小动作这样不太好，
这个小动作这样不好。
那我们讲到这个以撒，
我谂睇到呢个以撒，
真的很顺服，
佢真系好顺服。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
我先睇《创世纪》二十六章，
《创世纪》二十六章，
《创世纪》第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的第二节，
二十六章第二节，
第二节神向以撒显现说，
第二节神向以撒显现，
你不要下埃及。
你唔好落埃及，
要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
要住喺我指示你嘅地方。
三节你聚集在这地。
第三节你寄居在这
个
地方，
这个地在哪里、
这个地在哪里？第六节，
基拉，
基拉尔，
就是神说你在这里就好，你不要下埃及。
就神话你在这里就好了，不要去埃及。
第四节这里说，
第四节这里说，
第三节以下就是我必与你同在。
第三节说我同你同在，
赐福给你，
赐福给你，
给你和你的后裔，
给你和你的后裔。
然后第四节又讲，
第四节又说，
也在坚定这些应许，
你都坚定一啲应许。
以撒没有反驳诶，
以撒并冇反驳。
他没有说我爸爸以前下去啊埃及，我怎么不能
冇话我爸爸以前到埃及点唔得咧？去顺服。
结果在饥荒的地方，他得到一百倍的收成。
结果喺饥荒嘅地方，佢得到一百倍嘅收成。
你不饥荒要得一百倍收成也不简单啊！
就算冇饥荒，你要得一百倍嘅收成都唔简单。
我看我们要得一百倍祝福不容易诶。
我谂我哋要得到一百倍嘅祝福唔容易。
你如果在营业你有赚一倍，哇不得了啦。
营业的时候你赚到一倍，
你投资一百万又赚一百万两百万，那不得了啦。
投资一百万赚一百万有二百万不得了。
你有一百倍不容易啊，
就一百倍不容易。
在饥荒的时候神赐福哦，
但在饥荒的时候神
赐福。那是饥荒的操练哦，
是饥荒的操练。
那他有钱了，
他有钱
了，后来又有操练哦，
后来又有操练。
当地的人敌对他，
当地嘅人敌对佢，
看不起他有钱，
睇唔起佢有钱，
他还是顺服
佢都仲系
不跟人家争
唔同人哋争。
最后神出来做见证，
后嚟神出嚟做见证，
让敌人全部服在他的名下，
结果令敌人全部服。
敌人看到神与他同在，
敌人见到神同佢同在，
所以他饥荒的操练度过，
所以饥荒嘅操练度过，
有财富的操练也度过，
有财富嘅操练都度过。
最后他得到神的同在，
最后佢得到神嘅同在。
饥荒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饥荒的时候神向
他通过了这些操练，
他通过这些
最后第二次神又向他显现，
最后第二次神
解决他的问题，
解决他的问题。
他通过饥荒和财富有的操练，
他通过饥荒和财富的操练。
原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神跟他同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就是过着一个顺服
神
的生活。神
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神怎么说他就怎
么做。在今天来讲，圣经道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圣经的道理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
你如果复杂，
如果你复杂，
你贪小便宜，
你贪小便宜，
你爱走偏门，
你爱走偏门，
你就不顺服，
你就不顺服了。
我们要谈第二个方向，
我们要讲第二个方向。
神的百姓一直以来真的都不顺服，
神的百姓一直以来都是不顺服的。
自从耶稣亚带领百姓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自从耶稣亚带领百姓征服迦南地的时候，
我们看到战争打了七年半，
我们见到战争打了七年半，
把整个迦南地整个收复了，
将整个迦南地都收复了，
显明了神的应许实现，
显明了神的应许实现。
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哦，
神对亚伯拉罕应许，
经过几代你的后裔就要离开埃及占领迦南地哦，
你的百姓就要离开埃及占领迦南地。
这个经过六百年的时间，
结果经过六百年
的时间，耶稣带百姓征服迦南地，
耶稣带领百姓征服迦南地。
当时耶稣在的时候他领到了三十年了，
当时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领导了三十年，
但是耶稣要死了，
但当耶稣死了
问题就出现了，
问题就出现。
今天我们一样哦，
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有父母亲在，
我们有父母亲在这里
带领我们的信仰，
他带领我们的信仰。
父母亲老了，
父母亲老了，
离开了，
离开了，
这个时候你自己要坚固你的信仰，
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坚固你的信
仰。就好像耶稣亚，
就好像耶稣亚，他在，他在，
神同在，
神同在，
他死了，
他死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个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第二章，
我请看士师记第二章，
士师记的第二章，
士师记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一节，
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士师记第二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藉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阿门。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见到
耶稣要死了以后，
耶稣要死了之后，
百姓有没有遵守神的约神的话？
百姓有没有遵守神的约神的说话？
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他们不听从我的话。
二十节最后一句说话，他们不听从神的话。
所以神就开始要考验他们了，
所以神就开始要考验他们，
到底有没有听从我的话，遵守神的约呢？
究竟有没有听从神的说话，遵守神的约呢？
结果到了第三章的一节到六节，
结果去到第三章一到第六节，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他们不遵守神的话，
他们不遵守神的话，
侍奉外邦神，
侍奉外邦神，
嫁娶不是神的选民，
嫁娶不是神的选民。
这件事情很不荣耀神，
这件事情非常不荣耀神。
摩西也特别谈到有关这种顺服的基本生活，
摩西都特别讲到这种顺服的基本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颁布这个基本的生活的时候，
所以见到摩西颁布
用这个观点再来看士师记的神的百姓，
用这个观点再来士师记的百姓，
结果士师记是黑暗的时期，
结果士师记
信仰非常败落的时期，
信仰是非常
败落的时期，百姓与外族人同化，
百姓同外族人同化，
然后又敬拜外邦神，
又敬拜外邦神，
完全没有一个神的选民的一个顺服的生活，
完全没有神选民顺服的
生活，离开了摩西从神领受所颁布的顺服基本的生活，
离开了神从摩西，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基本顺服的生活。
所以想到这里啊，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真的要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基础，
我们有神的说话作为我们基本的基础，
不然你真的在做什么你都搞不清楚，
如果不是我们做什么都搞
不清楚，所以你没办法做到顺服的生活嘛，
所以你没办法做到顺服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摩西讲的这些话，
我们看看摩西所讲的说话，
请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请睇出埃及记第二十三
章，一节到九节，
一节到九节，
一节到九节，
一节到第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一节，
一节到九节，这个不用读哈，
第一到第九节。
那这里摩西交代一个人的基本的顺服生活，
这里摩西交代一个人基本的顺服。
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被管制的更多，
如果我们活在那个时代被管制更加多，
那目的就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要你来顺服神，
就要你来到顺服神。
我们来看有几个不可，
我们看有几个不可，
这里讲十个不可，
这里讲到十个不可。
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到九节，
我一起看出埃及记，
这些都很重要顺服的道理啊，
这都很重要顺服的道理，
我们不能疏忽啊，
所以我们不可以疏忽的。
我们来一起读哦，
我一起读
十个基本的顺服生活，
十个基本顺服的生活，
讲了十个不可啊，
讲了十个不可，
我看一起读增加印象啊，
我一起读的，
预备开始，不可随和不善谣言，
不可与人联手妄作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树争讼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我们直接跳到第五节来读一遍。
到第五节，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你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一节到九节，
第一节到第九节，
讲了十次不可做的事情，
讲了十次不可以做的事情。
哎，我们发现这些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常会遇到。
我见到这些事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遇到。
哎，要去留意哎，
要去留意。
这个非常基本的信徒生活啊，
啲非常基本的信仰生活。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
但系见到以色列百姓，
却没有办法来这样顺服，
佢系冇办法咁样去
做一个顺服而建立的和睦生活，
顺服而建立一个和睦嘅生活。
到了撒母耳的时代，
去到撒母耳嘅时代，
他教导百姓啊，
佢教导
要一心顺服神啊，
要一心去顺服神。
所以撒母耳的使命，
所以撒母耳的使命，
他是要让百姓转回归向神，
是要让百姓转回归
向神，要来复兴他们的信仰，
复兴他们的信仰。
他所站的基础，
他所站的基础，
就是要大家能够回归顺服神，
就要大家回归顺服
神，得到改变，
得到改变，
得到立志为主这种服侍的生活，
去立志为主服侍，
专心侍奉神，
专心去侍奉神。
但是以色列百姓，
但以色列百姓
在迦南地啊，
去迦南地，
他们真的有过顺服的生活吗？
他们真的有过顺服的生活吗？
到最后，神兴起巴比伦国把他们灭亡了。
去到后来，神兴起巴比伦国灭亡他们，
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一个百姓，
成为没有国家的百姓，
很可怜呢，
很可怜。
那耶利米先知他宣告啊，
耶利米先知，
其实神要求的很简单，
神要求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顺服了，
就一个顺服了。
你遵守顺服神一切的话，
你顺服遵守神一切的话，
你就得福啊，
你就会得福。
这个我们常常翻过，
我们经常翻过
耶利米书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在耶利米书七章，
就只有顺服这一件事，
就只有顺服一件事。
但是从亚当，
从亚当
一直到那个犹大国王国，
去到犹大国的灭亡，
这个期间已经经过了千年了，好几千年，
入边就经过了几千年。
顺服一直都学不会，
顺服一直都学不识，
一直到新约，
一直去到新约。
犹大有顺服吗？
犹大有
没有顺服？
系冇顺服。
到了今天的我们，
就今日我哋，
我们常常顺服吗？
我哋系咪经常顺服咧？
要想一想，
我哋要谂下啦。
想自己就好了，
谂下自己就够。
我们不要想别人啊，
唔好谂人哋。
他想不通是他的事啊，他还有很多苦要受。
佢谂唔通系佢嘅事，佢仲有好多苦要受。
我们先把自己想一想，
我先将自己想
想，你才有力量为别人祷告，
先至有力量为人祷告，
才有力量为自己家里人祷告，
先有力量为自己屋企人祷
告，也让他们能够有顺服的心，
亦都令佢哋有顺服。
所以这样看起来，
即系咁样睇起嚟，
顺服的信仰课程，
顺服嘅信仰课
程真的很难学哦，
系好难学噶。
我们看刚刚谈到这些，
我哋睇啱睇嘅，
神嘅百姓要学都很难，
神嘅百姓要学都好难。
如果我们不注意，
如果我们不注意，
我们也很难学啊，
我们都很难学。
但是我们存心要做好它的时候，
但我们存心要做好它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平安的生活，
我们就会得到平安的生活了。
诗篇有一篇啊，那个读起来很难过，
诗篇有一篇读起来很难过，
那一篇称作亡国恨，
那一篇称作亡国恨，
国家灭亡了，
国家灭亡了，
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国的这些百姓，
当时被掳到去巴比伦，
他们的内心很痛的，
他们的内心是很痛
的，恨自己以前不顺服神，
恨他们以前
不遵照神的话来行，
不遵照神的话来行。
我们今天也不要留下这种亡国恨，
我们今天都不要留下这些亡国恨，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不然真的你离开神很远的时候很难过的。
如果不是你离开神，
你想起来真的很没有办法形容的，
你想起来真的没办法形容的。
我们来看那一个诗篇，
我们来看那篇的诗篇，
请看137篇，
我们请看137篇，
137篇，
诗篇137篇
第一节
第一节，诗篇137篇第一节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
在这里是以色列百姓犹大国 被巴比伦国灭亡啊！
犹太以色列百姓犹大国被巴比伦国灭亡，
然后被掳到巴比伦国的地方，
被掳到去巴比伦国的地方，
在巴比伦国家的一个河边，
系巴比伦国家的一个河边，
坐下来想什么？
坐落嚟，
这里不是我的国家，
呢度唔系我。
我们是被打败被掳的，
我哋系被打败被掳嘅。
想起西安呢，就是自己的祖国犹大国。
临起石安就系自己嘅祖国犹大国，
已经没有了，
已经冇咗啦。
哭诶，
喊啦！
你想想看，
你谂下，
今天西安代表我们的教会，
今日石安系代表住我哋嘅教会，
西安代表我们灵命的信仰，
石安代表住我哋灵命嘅生活。
我们如果不信服神，
如果我哋唔信服神。
一想起真的会哭啊！
一谂起真系会喊嘅。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点解会咁样呢？
我为什么会不注意？
我点解会唔注意？
我为什么会留下这样？
我点解会留低咁样呢？
你认真严格的思想，
你认真严格去思想，
真的会哭啊！
真系会喊嘅。
你看那个第二节，
你睇第二节，
他们常常犹大人是最喜欢弹琴唱歌的民族啊！
犹大人系最中意弹琴唱歌
的民族。现在在国外被掳啦，
而家喺国外被掳啦，
琴挂在。柳树上，
琴挂喺柳树上面，
那边的兵丁逼迫他们要唱他们的诗歌，
嗰度嘅兵丁逼迫佢哋要唱佢哋嘅诗歌。
哎，他们怎么可以在一个外邦国被掳的地方，人家嘲笑你，要来唱神的歌呢？
佢点喺一个外邦国人哋嘲笑你嘅国家入边？
他宁愿他嘴巴的舌头粘住。这个上堂啊，
所以宁愿自己舌头黏住上堂。
我宁愿忘记我会弹琴唱歌啊！
我宁愿忘记自己识弹琴唱歌。
难过，
难过，
不顺服，
唔顺服，
被掳了，
被掳了，
信仰不自由了，
信仰唔自由。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今日我都一样。
如果我们不顺服神，
如果我们不顺服，
软弱了，
软弱了，
有过犯了，
有过犯了，
你也是不自由，
你都系唔自由，
心里有负担，
心入边
有重担。
有重担，
你要怎么打开啊？
你要点样打开呢？
你想起来就会觉得我应该要顺服神了。
你想起来就知道我
这个时候的你，
这个时候
你要勇敢的认错悔改，
要勇敢的认错悔改。
主啊，我愿意顺服你。
我主要我愿意顺服你。
透过这一次，我才知道不顺服的一个遗憾的事情。
透过今次，我先知道唔顺服嘅遗憾。
所以我从此要顺服你。
所以从此要顺服你。
过去的让他过去，
过去嘅让过去。
求主帮助我，
求主
帮助我。我再犯同样的毛病，
我唔再做，
也不再不顺服神的道，
亦都唔再唔顺服神
嘅道。亲近你，
要亲近，
不要离开你很远，
唔好离开你好远。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一个好好嘅转变。
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事，
本来一个软弱，
本来是一个危险的事，
本来一件危险。
就因为你有这种立志的悔改，
就因为你有呢种立志
嘅，重新来顺服神，
要重新顺服神，
抓紧跟神见面的每一个机会，
抓捉住每一次同神见面的聚会，
那你就开始进步，
咁你就开始，
你就开始离开这个软弱，
你就开始离，
你就开始有信心走出来，
你就开始有信心。
原因是什么？
原因系乜嘢咧？
因为从内心开始顺服神，
因为你从内心开始顺服
神，顺服神的道理，
顺服神的道理，
顺服圣灵的祷告，
顺服圣灵的祷告，
顺服各种神的安排，
顺服各种神的安排。
你的人生啊，重新燃起希望，
你的人生重新
重新靠主得力。
重新靠主得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所以谈到这里，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论到顺服的生活，
我们讲到顺服的
生活，完全在你的内心跟神的关系，
完全是在于你内心和神的关系。
不是因为这个环境，
不是因为这个环境，
也不是因为某某人，
不是因为某某人，
也不是因为我的喜欢，
也都不是因为我喜欢，
我要顺服或不顺服，
我要顺服或者不
顺服，而是你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而今天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你要做好这个工作，
你要做好这个工作，
希望我们再次能够平安，
我哋在
将来能够得救，
将来都可以得救。
顺服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顺服就作为一个好好嘅顺服因素。
谈到这边，
讲到呢一度，
我们最后要有做什么样的反应？
最后我哋做乜嘢反应？
来显明在神面前的一种顺服的生活。
显明喺神面前一种顺服嘅生活咧。
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请睇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敌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
在这里讲给我们
一件事，要以谦卑束腰，
与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
彼此顺服。
你要得到人家的尊重，
你要得到人家的尊重，
你就是要学会谦卑顺服，
你就要学会谦卑顺服。
人自然从内心里面尊重你，
人自然会从内心入边尊重你，
而且是要在神面前的谦卑顺服，
而且要在神的面前谦卑顺服，
不是故意有目的有手段，
不是故意有目的有手段，
是要真诚的谦卑顺服，
而是真诚的谦卑顺服。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反应，
再看第二个反应，
请看雅各书第四章，
请看雅各书第四章
第七节，
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故此你们要信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在这里说要信服神，
这里讲到要信服神，
这个也包括信服道理，
也都包括信服道理，
圣经道理怎么讲我们就信服去做，
圣经道理怎么讲我就信服去做，
你不要听了看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神不好啊！
你冇听完睇完之后话，
那么凶啊！
神咁恶嘅，
你先学习顺服看看嘛。
你先学习顺服睇下。
你体验了就会认识他。
你体验咗之后就会认识。
你没有学习顺服的生活，
你冇认识顺服嘅道理。
怎么可以批判这位神呢？
你点可以批判呢位神呢？
你做到了顺服，
你做到顺服，
你会得到体验，
你会得到体验，
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这么好啊！
你先会知道原来啊咁好嘅。
第一个好处，
所以第一个好处，
这里说顺服神啊，
你话顺服神，
喂，你就可魔鬼就离开你啊，
魔鬼就会离开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哎，
呢个一个好，
你不顺服神，
你唔顺服，
不照道理去走，
唔照道理去走，
魔鬼跟你做朋友啊，
魔鬼就同你做朋友啦，
跟你谈恋爱啊，
同你谈恋爱，
来来来啊，
嚟啊过嚟啊，
不顺服神，来来来、啊，
你唔顺服神啊过嚟啊，
不是神叫你来来来啊，
唔系神叫你嚟啊，
那个魔鬼叫你来的时候你就完蛋，
魔鬼叫你嚟你就惨啦，
你就开始。受苦了，
你就开始受苦。
顺服神，魔鬼就离开你。
顺服神，魔鬼就离开你。
顺服神的道理，魔鬼不在你身边。
顺服神的道理，魔鬼不在你
身边。就这么
简单，就咁简单。
顺服生活，顺服的生活就是这样。
顺服的生活就系咁样。
第三，
第三，
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
睇约翰一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第一章。
约翰一书嘅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
对不起，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
在这里哦，
喺呢度。
约翰长老最后做勉励啊！
约翰长老呢度做勉励。
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诫命，
如果我哋遵守神嘅诫命，
你因为顺服，
你因为顺服，
你就会认识主嘅，
你就会认识主。
哎呀，这个顺服有时候要走过去很不容易哦。
呢个顺服嘅时候要走过
很难受，
好难受。
但是你顺服通过，
但你顺服通过，
你就会认识这位主嘅，
你就会认识呢一位主。
真的很好哎，
真的好好嘅。
我们再来念第五节，
再睇第五节，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这里遵守主道的人，
又讲到遵守主道的人，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爱神的心在他里
面，而且你会体会主在里面，
而且你会体会主在你里面。
哇，你看看，
看看
一个顺服的生活，
一个顺服的生活
会得到这样的见证，
会得到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老姐妹，
一位老姊妹，
她以前是拜拜，
她以前是拜偶像的，
花了很多钱去拜拜拜偶像，
她花了很多钱去拜偶像，
越来越不平安，
越来都越不平安。
结果她后来认识我们教会，
后来她们认识我们教会，
信了我们，接受了赦罪的洗礼，
接受赦罪的洗礼。
那当时传道跟她说，所有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都要除掉烧掉，
当时传道说所有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都要除去烧掉。
那他信主一两年，
他信主了一两年，
我刚好来负担，
我刚来负担，
他有一天跑来找我，
他一天来找我，
哇，传道我睡不着哎，
传道我睡不着觉，
我心里想老人家晚上睡得不多，睡不着有时候是很正常，
有时候想想老人家晚睡得不多，睡不着很正常。
他说我很难受哎，
他说很难受，
常常不能呼吸啊，
经常都不可以呼吸。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就跟我讲，
他说跟我说，
我常常梦见，
我经常发梦见到
我的头发，不是头发哎，
我的头发不是头发，
每一根啊都是那个魔鬼啊，
每一根都是头魔鬼，
那个头发变成 好像魔鬼一样，每一个头发的发根用魔鬼的嘴巴在那边咬咬咬咬咬这样讲话。
啊，每个头发的发根都有魔鬼在讲嘢。
每一个头发都是这样啊，
每一条头发都是这样。
我就听了就奇怪。
我听完之后就奇怪。
你说你受洗多久？
你受洗咗几耐？
快两年啦。
快两年啦。
那怎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应该你信主就平安啦。
应该信主就会平安。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在讲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
讲话的时候，
那种感动是一种灵里的激动，我们常常会有。
讲话系嗰阵时系灵入边嘅激动，
所以我就问他，
所以就问
你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有除掉？
我就问佢你系咪仲有嘢未除去？
我就说你要老实哦，
佢话你要老实啦，
拿出来哦，
攞出嚟啊！
你不拿出来看看，
你唔攞出嚟睇下，
你会很惨啊！
你就好惨啦，
不信服神嘛，
唔信服神，
年纪大要信服神，
年纪大都要
信服什么？
信服
信服神的道理，
信服神嘅道理，
要除掉干净，
所以除去干净。
没有啦，
冇啦。
不过他讲没有的时候，脸朝那边不敢看我。
佢讲冇嘅时候，就系面拧住块墙，
讲话没有力量。
没有啦，你讲话冇神冇啦。
你真的除掉？没有，我除干净了。
如果真系冇话冇，
而且也很勇敢的跟我的眼睛对上啦。
你都可以好勇敢同我眼睛对上。
冇啦，
有。
你下一次机会拿来给我。
你下次就会攞嚟俾我。
真的下一次聚会来了，
真系下次聚会嚟啦。
聚会完，
聚会嚟，
传道你来一下，
传道你
过来。他年纪大嘛，
他年纪大，
你来一下，
你过来啊。
他拉我的手到旁边，
他拉我的手去旁边，
从口袋拿一个玻璃塑胶袋，
我从手
里面有两个东西，
入边有两嚿嘢，
一个是符咒，
一个系符咒，
因为那一个符咒他找法师用很贵的钱啊。
哦，嗰个符咒
求平安的，
攞好贵嘅钱。
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东西，那个。很金很亮啊，很特别的。
哦，仲有一嚿好好细嚿，
他当做宝贝啦，
佢当做宝贝嘅。
我他拿出来给我，
佢攞出嚟俾我。
你看看，
你睇下，
不信服，
唔信服，
老人家，
老人家
还欺骗，
仲呃人，
不信服神，
唔信服。
我说你不是骗我，你是骗神啊！
你唔呃我，你呃神啫。
怎么办？
咁点算呢？
转到交给你啦。
啊，全都交俾你啦。
我说好，我帮你处理，
我帮你处理。
你要信服神哦，
要信服。
还有没有？
陈阿茂，
我这次很认真看我，传道没有了。
咁草原真系，
感谢主啊！好啦，我们一起祷告，
系你一齐祷告。
他就平安了，
佢就平安啦，
很快乐啦，
好快乐啦。
哎呀，信服就得到平安，
信服就得到平安。
好啦，我就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系就将呢啲嘢除去。
所以信服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课程，
所以信服真系一个好重要嘅信仰课程。
我们把它讲清楚，
我哋讲清楚佢，
乃是因为太重要，
系因为太重要啦。
你信主跟随主，你不重视这个信服的课程啊？
你信主跟从主，唔重视信服嘅课程，
那你就很难成为神喜欢的儿女啊！
你就好难成为神喜欢嘅儿女。
所以我们求主带领帮助，
求主带领帮助。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
137首。